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新闻就是新闻，第五季。你好，我是地聪。本集课题：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这是一场必须选边的投票吗？我们先来重温三大点。第一，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台湾则坚持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两岸之间所扮演的角色，造成相当程度的张力。第二，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强大，他们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两岸若发生武装冲突，除了原先就存在的贸易战和经济领域的矛盾，美国间接或直接的介入将会导致全球经济震荡，尤其是亚太经济圈。第三，地缘政治问题。中美两强，他们之间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除了台湾，在南海等地区的军事活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和安全风险。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台湾立法院助理，自2000年起曾任三届台湾总统选举幕僚智囊团的李建中先生前来分析。首先我们先请李建中先生来评析2024台湾总统大选各党目前可能人选与优劣势。
首先我们先来看执政党民主进步党，他们的候选人呢应该已经就确定了，是他目前现任的党主席，也是台湾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赖先生。他的特点在于呢，他曾经阐述他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自己讲的这一个标签呢，对政坛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不管是对支持统一的人或对支持独立的人来讲呢，很少有政治人物愿意这么坦白的把自己的立场公开来做一个宣示。而他在今年的1月18号就职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他也再度了诠释务实台独这个意涵。那他说，所谓的务实台独是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那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呼应了现任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女士她的立场。
是，
因此呢，看起来他目前走的路线是蔡英文路线。然而呢，蔡英文路线在这8年下来呢，看到的是对中国而言呢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他们认为蔡英文在搞的就是独立，而且呢受到境外的势力，尤其是他们认为是包含到美国方面的势力的影响。当然，这八年来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是与日俱增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是，下边我们来看看国民党朱立伦、侯友宜、郭台铭，那他们的三角情况又如何？
朱立伦党主席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是最强最有力的台教者，也因此呢，他不会是候选人的。目前来讲，他自己公开的宣誓是这样子。而另外一位呢，已经公开表达他的意愿的呢，是郭台铭先生。但是呢，他的问题是，他曾经在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曾经希望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当时因为在提名的时候没有成功，他当下就份额退出国民党。
是，
这一次他又要卷土重来，党内很多人就会开始质疑，是你是不是拿国民党的招牌来做一个借壳上市的动作？那你自己要选，但是你没有政党，你也不想要透过公民联署的方式，因此呢，希望呢国民党来提名来支持你。再加上呢，上一次在提名过程当中，他跟党内的很多人士呢闹得不愉快。
是。
因此他这一次的提名事实上呢是有很多党内的一些其他的声音以及争议的。而这几天呢，他刚好也先到了美国做一个经济的外交之旅。他大概就去了8天的时间。他的许多企业是在中国大陆分公司或者是有设厂。
对。
他的企业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庞大的利益的时候，一旦他成为台湾领导人，当中共要求他做一个表态的动作，甚至是对一个中国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唯一的一个表态的时候，他要如何做选择，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质疑。所以呢，这个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也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说。
另外一位侯友宜，您的看法又如何？
侯友宜是目前新北市的市长， 他刚刚在去年底的市长选举当中以115万票的得票数大胜了民进党的候选人，也因此呢，事实上他是台湾目前的所谓的百里侯当中呢，是最具有实力的一位政治人物。而国民党目前许多的人也认为他是带领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最佳人选。当然他的特点在于他过去很少去接触到这些政治上的争议，尤其包含到所谓的统独之争这方面的议题。他的特点就是，以及他的名言就是呢，好好做代志。
好好做代志就是好好做事情，侯友宜，一个谐音嘛， 对吧？
对对对，他自己取的一个谐音。他在于不管任何的角色，他能够把他职称下的工作处理得非常好。也因此呢，他事实上他是从一个基层的刑警的角色，不管在蓝绿的政府的时代之下，慢慢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也因此许多的民众对他的观感是有好感的，认为这是一位会做事的人。但是他的问题也在于大家对他的政治态度，尤其是统独意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也因此不管其统派或者是独立派的人对他都会有许多的质疑，认为他在两岸议题上到底能不能够抓准立场，这可能会是他成为候选人之后呢，他必须要去讲清楚的地方。
好，我们一看另外的一个民众党，也就是其代表柯文哲。
柯文哲的特色呢，在台湾他可以接受到大量的年轻选票的支持，也因此呢，不管他提到的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对于许多支持民进党的人士来讲呢，他认为说两岸哪有一家亲，你是你我是我。但是呢，对柯文哲来讲呢，并没有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他们还是认为柯文哲是一个台湾年轻人普遍可以接受的一个政治人物，在很多的议题设定上面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是可以认同。像他这两天又提出来说，如果他当选台湾领导人，他将会到立法院接受备询。这个是目前台湾的政治制度上一个很大的缺失，是台湾领导人一旦当选，他的权力非常的大，并很难受到一个制衡。台湾的立法院呢，也无法要求台湾领导人必须要到立法院接受备询，甚至接受特定议题的一个质询或专案的报告。
嗯，
目前是没有办法。但是柯文哲主动提出来说，他愿意把这个政治的权力做一个分享，做一个下放。
请您说说前国民党元老、曾任监察院院长、财政部部长、立法委员，后来离开国民党创建新党的王建轩。
王建轩先生呢，主张的论述就是呢，要和平统一旧台湾。他认为唯有这条路线才是台湾未来的出路。但是如何的和平统一，他认为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并不是一般人所谓就是被中国统一。但是他真正面临到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独立参选人，法律上来讲呢，他需要大量的民众呢，用签名联署支持的方式呢，他才能够成为独立的候选人。在目前台湾来讲呢，是很难做到的。他会被认为是一个，他有理想，他也有他的论述想要表达，但是他很有可能在最后没有办法成为法律上的候选人。
我们来到第二部分，说的就是中国的影响。在过去这么多年，可能甚至到三十年的光景，我们都一直在讨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问题。
去年一整年，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尤其是军事威胁，造成许多人认为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已经是历史名词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他已经公开宣示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治、来治理中国大陆跟台湾地区之后，台湾的民众已经认为九二共识是不可行的一条路了。也因此对国民党来讲，我如何要在承诺我的繁荣跟和平这条路上，那应该提出什么样新的论述呢？在这个时候，马英九的返乡祭祖之行，他告诉了两岸的民众，告诉了两岸的政治人物，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是不可行，而是应该怎么走才能是一条走得通的路。当马英九在中国高呼他是中华民国前总统，高呼民国，提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且不止一次的公开讲这些主题，相对的民众可以看到中国官方、中国媒体并没有对马英九先生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有极大的反驳或者是屏蔽，让他自然的表述出来。这就是呼应了马英九先生一再强调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通过马英九这样的论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就是双方都不认同对方宣称中国大陆跟台湾是被对方所治理的，但是都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才有了一中各表的说法。而马英九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他就告诉了你，这不是所谓的谎言。因为在去年，一中各表对许多的人士来讲，他们认为这对中国是谎言，对台湾民众是谎言，对国民党来讲更是大谎言。但是马英九在这一趟祭祖之旅告诉你，这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否认，而台湾可以在中华民国的论述之下做自己的表述，而双方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状态来进行互动，来进行贸易，共同继续保持繁荣与和平。马英九的祭祖之行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也确保了两岸未来的和平之路是有可能的，而不是只是往军备的竞赛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以马英九这回的祭祖之行出现了一个拐点，他让台湾的政党、台湾的人民看到了一线的曙光。
应该说台湾的民间有这样的反思以及这样的看法，但是对于台湾的政坛以及台湾的媒体来讲呢，他们还是各取所需，认为说你只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马英九先生不管在中国大陆说了哪些话，说了哪些内容，他们认为呢，你就是支持被对岸统一的，甚至连台湾的官方陆委会还发表了驳斥的言论。也因此马英九所属的基金会甚至公开的质疑陆委会是不是在进行两国论，也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台湾是各自独立的国家。这对中国来讲以及对台湾一贯的政治立场来讲呢，是不被接受的。
也就是台湾的媒体以及台湾的一些政治的个体，以自己各自选择性跟主观以及想要让台湾民众看到的所谓的预设前提来发布他们的信息，来放大某一些他们想放大的部分，是这样子说吗？
是的，事实上呢，这段时间蔡英文女士也在美国做一个参访的行程，甚至呢拜会美国的国会议长跟美国的议员们。我认为所谓的双英之喜，不管是马英九先生、蔡英文女士他们两位的外交参访或者是返乡祭祖的行程，对于台湾的对外发展或是对于台湾的谋求和平是有很大的贡献，不应该以狭隘的政治立场来否定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成就。而我相信这一点许多台湾民众是看在眼里的，也因此这两位的行程的内容，事实上许多媒体的报道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会让民众知道说，所谓政治人物的讲法只是表面的一个说法，他们两个人的贡献呢还是有许多的自媒体或者是专栏的报道把它报道出来。
你认为中国媒体对现有台湾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在硬媒体方面，比较生硬的议题包含到新闻媒体上面呢，这方面是比较难对台湾民众有所接触的，因为一方面台湾民众的接触还是比较不容易，多半只能从传统媒体的截取上面去做已经被筛选过的一个讯息了。反而是中国的软讯息，包含到是文化方面的讯息，包含到娱乐上面的讯息，影视媒体上面的讯息，这个影响力反而是非常强大的。包含到像抖音、像小红书，你无法去想象台湾有多少个年轻人甚至是中小学生是在使用这些软体的。这些的文化的接触呢，反而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想赚取高达4%的年利息，
开设华侨银行360户头首两个月，只要代寄至少1800元的新金，户头里的全部存款至75000元，将可赚取双倍的年利息，从2%跃升至4%。
360户头让你自行定制想赚取的利息，如代寄新金、储蓄、消费、保险和投资，还有 Money Lock 防诈骗功能，请浏览 OCBC.com/360 附带条件。
SDIC 承保高达100000元。